诸葛亮三气周公瑾。周瑜满以为这次自己用的这个假途灭国之计啊，那是十拿九稳了，得荆州如探囊取物。所以他在来的路上是有说有笑。周瑜相当高兴，他高兴什么呢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诸葛亮能中了我这条计。诸葛村夫诡诈多端，嘿嘿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，这次你绝没有算计到我周瑜能使用假途灭国之计。为这个，周瑜一路上是谈笑风生啊，又把当初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接待蒋干时候那风度拿出来。谁成想弃州登岸，一到荆州城下全变了。人家诸葛亮已经做好了安排，四面八方都是荆州人马，到处都喊捉拿周瑜呀。这周瑜怎么能吃得消？他赌心呢，眼看煮得了个鸭子都到了嘴边了又飞了，他心里头能好受吗？未得荆州，联想数计，计计落空，怎不叫人生气？周都督生不得气，这一气又一次金疮迸发，创下安桥。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，给搀上大船，连连呼唤：“都督醒来，都督，都督醒来呀！”哦呦！周瑜长吁一声：“诸葛村夫，我要与你势不两立，都督现在不能打了。”说着，老黄盖一摆手，让起锚扬帆，是赶快败退呀。这时啊，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：“莫要走了，周郎！”这喊声多腻歪人呢，腻歪也没办法呀，你得听人家喊呢。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，败下一段路来，忽然听一声炮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众将有点吃惊，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？有人站在船头一看，不是，是咱江东的人马，感觉是老将程普来接应了。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，又气死过一回去，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，到率船来看望周瑜。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：“老将军，都督您身体怎么样？”“哎，不要问了，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，老将军莫要挂记。”程普一皱眉：“啊，都督啊，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，您可不能大意啊。”周瑜摆了摆手：“老将军，不说这个了，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，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，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？哎，一不做二不休了，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，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，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，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。老将军您来的正好，咱们水陆并进，兵取西川，程普老将助我，你帮帮我的忙吧。”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，这么一看劝不了了，劝不了，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？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，他在打量周瑜，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，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，那是个漂亮人物啊，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，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，今儿这么一看呢，都绿了，绿不羁，白沙沙，灰枪枪，二目无光啊，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。 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？嗨，那是强打的精神。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，另外他这个人也横，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，所以跟程普说着话还是谈笑自若的，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，脸上还笑容可掬。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？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，这去不得呀。可是怎么能拦呢？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，他非气个好胆的不可。我要不拦，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？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，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，这又何必。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，他咽回去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。都督，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？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，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？有这个必要去取吗？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？您身体支撑得住吗？周瑜明白了，老将军不必多虑，点炮发兵。随着都督一声令下，三声炮响，两军合在一处，水陆并进，兵取西川。周瑜啊，这气势笃定了，这回拿过西川来，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，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，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，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。前面是什么所在？启禀都督，战船已经到达巴丘。这巴丘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。探报刚禀报过呀，就听远处里啊传来了战鼓声。周瑜一愣啊，难道这儿有伏兵吗？来，带我船头一望。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，这头嗡的这么一下，眼前直冒金星，他身躯一晃，扑通又坐在椅子上。哎呀，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。搀我来。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，众武将在旁边心里就不好受啊，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，众将无不感动。周瑜站在船头这儿，龙眼神往对面看，只见在远处啊，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，看见了一面大旗，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，汉寿亭侯关。啊，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，西边也有一面大旗，也有几个大字，燕人章。哎呀，周瑜心里的咯噔一下，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，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，是关羽和张飞，这怎么得了啊？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。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？是关张二位的旗号，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，谁呀？是刘封关平。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，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，此乃疑兵之计呀，光让你周瑜犯合计，他绝不敢往上冲啊。说他要硬冲呢，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。所以啊， 刘峰、关平没露面，把这大旗这么一晃，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。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，战船往下一退，把水寨扎住，扎住水寨之后，在岸边是埋锅造饭，饭摆上来了，都督是水米不进，周瑜吃不下去啊，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，一看都督这样，谁还有心拉场呢，在那儿大吃大喝呀。周瑜一看，这怎么能行啊，你们不饱餐战饭，咱们怎么进兵啊？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，咱们人马过得去吗？都督，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。周瑜轻轻摇了摇头，我吃喝不下，一个是让伤痛闹的，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。怎么又生气了呢？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？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，荆州我取不了了，我战不取了，我去取西川，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，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，村夫欺人特甚。就为这个生气呢，一边生气，周瑜还在想，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啊。就在这功夫，有人进来回禀说，启禀都督，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。哦，周瑜打了个愣神，诸葛亮给我送信来，下书人在外面候令，带他来见我。遵令。功夫不大，把下书人带进来，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，参见都督，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。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，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，赏了下书人，把下书人打发走了。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，他没伸手拆，连碰都没碰，就这么看着。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，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，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。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？古代年间那个信呢，也用不着拆，他也没有信皮信瓤，浆糊邮票。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，就是简，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，拿绳一穿，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，最后拿绳一系。你要是看信的话，把绳打开唰啦铺开，你就可以看。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？周瑜在想，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？这信里写的什么呀？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？为此啊，他打了个尘，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。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，看见了，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，看来周都督的心情是很紧张。他把信刷啦打开，仔细这么一看，是诸葛亮亲笔所书，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，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，闻足下欲取西川，谅妾以为不可，益州民强地险，刘璋虽暗弱，足以自守， 尽劳师远征，转运万里，欲收全功，虽吴起不能定其归，孙武不能善其后也。曹操失利于赤壁，至其须臾妄报仇哉？今足下兴兵远征，倘操乘虚而至，江南既焚矣，两不忍作事，特此告之，幸垂召见。哎呀，周瑜看完这封书信，长叹一声，昏厥在地，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，赶忙过来呼叫：都督醒来，都督，您快醒来呀。喊叫了半天，周瑜才睁开了双睛。武将把都督扶起来，扶到座位上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你看了看我，我看了看你，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，一个个是怒目横眉。众将心想，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？哎呀，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，咱们不要打西川了，干脆回兵吧，回兵荆州，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，夺回咱的荆襄，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。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，谁也没好意思开口。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？周瑜动了真气了。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，既实际又热情。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都督啊，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，我一直很想念您，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，我看去吧的。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，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，他没有真本事，但是他可能守摊儿。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，想收全功啊，很困难。别说是都督您呢，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呢吴起和孙武，恐怕也办不到。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，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，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。另外呢，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，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。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，你后方空虚呀，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乘虚而入，您这江东就完了。作为咱们是老朋友，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，我坐这看着不管你，我心里头不安，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，请你考虑，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，就算了吧。这么热情的一封信，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？周瑜啊理解错了，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，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，最后还告诉他，你不应该这么走，你应该那样走。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？众将看着都督，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，功夫不大，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。周瑜在想，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，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，计计落空，今日一气之下想绽放荆襄不取，先打西川，回过来再得荆襄， 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，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、啊。我能打得了西川，打不了。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，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了。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？进不能取西川，退不能得九郡，这真是进退两难。哎呀，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。现在虽然叫醒了，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，一阵清醒啊。他吩咐人笔墨伺候，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。有人把纸墨拿过来，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，不是。周瑜探饱了笔，那手直打颤，他把牙关这么一咬，落笔疾书，刷刷刷刷刷，写好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写给谁的？吴主孙权。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，老程普一看这信呢、啊，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周瑜这信怎么写的？他说：“予以反采，合盟殊遇，委任复心，统御兵马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图报效，奈死生不测，修短有命，余志未展，微屈疑云，遗恨何及？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静，刘备觊觎，有似杨虎，天下之事尚未可知，此正朝事干时之秋，至尊垂虑之日也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待于之任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倘蒙垂鉴，于死不休矣。”您说程普能不哭吗？不单程普哭了，帅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。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，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势，推荐人才，让孙权努力创业，情深意重，书不尽言呐。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，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，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，把我当作心腹，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，委任我为水军都督，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。可是生死难测呀、哎，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，我就死去了，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！如今曹操在北方，疆场未静，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，您要小心，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。他觊觎在咱的荆襄，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，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，现在还很难说。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，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，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付辛劳。我死之后，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？最好是鲁肃。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，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。周瑜把信写好，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，然后轻轻的一点手，现在说话都困难。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，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，一个个是侧耳倾听。列位将军， 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，乃天命已决，我死之后，汝等要善事吴侯，共成大业。那个业字刚刚出口，都督又昏过去了。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。周都督手扶桌案，仰天长叹，既生瑜何生亮，说世间既生我周瑜，何必又生个诸葛亮。周瑜都督连叫数声，吐血而亡。可怜这位文武全才年轻的统帅，命丧八秋，此时年仅36岁。后人有诗叹周瑜：赤壁遗雄烈，青年有尊生，弦歌知雅意，杯酒谢良朋。曾夜3000斛，长驱10万兵，八秋终命处，平调玉伤情。